新颖更新系列之9。让我们快速的过一遍，我不想引起争议，所以我们不像往常一样讲解这段经文，但我想指出一点。马可福音9:17，这里讲到，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注意这里说不信，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或意为不信，求主帮助。请注意，信不信，信和不信是不能同时放在一起，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占领完全相同的地方。这里写道，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通常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些讨论。如果你已经听过我以前关于这段的讲道，你知道我对此的见解，但是现在我想继续往下讲，如果以后我们可以回来，我再回过头来解决你们的困惑。但是注意到，这里的问题是，不应该说是问题，而是通常情况下，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有太多的不信。你有信心，但又不信，是怎么回事？信心是来自灵，而不是魂，不信来自魂。所以，你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心怀二意的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你的魂与你的灵一致，祷告的就能得到，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心怀二意，你就得不着。因为圣经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请仔细听，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非常重要。圣经说，不要让那个心怀二意的人认为他可以从主那里得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认真读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是如此重要。这就是你打算专心看神的话的那个时刻。老实说，你应该一直像这样读圣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不是说为了娱乐，但却是比较轻松的阅读，你没有试图挖出些东西。尽管这些时候圣灵也可以向你启示，你只是读，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只是在阅读。但有的时候你需要研究经文，你专心凝视那一页面上的字。就像我们谈到过的，你在那里使劲，像是要从经文里挖出什么东西。听着，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不要变得奇怪，你不会挖出本来不在那里的东西。所以不要试图寻找不在那里的东西，你集中精力，努力地专注圣经中的那些字是怎么说的，意思是什么。 你这样做，你还记得我以前曾说过，人类制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基于人的思想。人所造的东西跟人的思考很像，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比如一台 Xerox 复印机， Xerox 是复印机的品牌。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是发出强烈的光，极化墨盒里的碳粉，导致碳粉在原本有字的地方粘在复印纸上。你现在做的跟复印机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那个复印机复印的原理跟你的眼睛到大脑思考方式一样，你专心注视书本上的画，产生某种极化，使它印在你的大脑，明白吗？如果你只是瞥了一眼，那些画在你脑子里不会印得很牢。但如果你集中精力注视那话语，如此强烈，真的很难描述。就像你非常想要那个东西，它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大脑里。你也许会说，我生活中没有理由这么想要神的话，但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每个人都应想要神的每一句话。神的话在你里面印下的越多，圣灵就能带给你更多的回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很多人被教导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会给心怀二意的人任何东西，这不是经文所说的。他没有说神不给，而是说心怀二意的人得不到。我可以站在这里整天手里拿着20美元的钞票，说谁想要他就拿走。但是如果没人起来去拿，尽管我想给出去，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明白吗？如果我说的是真的，那么它必须与我以前说过的一切保持一致。如果我今天说的与我在 DHT 里教导的相矛盾，那么其中之一一定是错的。但是请注意，当我们谈论这个，你一定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里没有说神不会给，而是说心怀二意的人不会得到。人们会问，为什么圣经不能那样说？护理，你是不是太较真了，在这里抠字眼？会不会就是神没有给他，所以那个人就没有得到？不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经文说，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如果神已经给了，那他就不可能不给。所以甚至不是关于神是否给，而是在于那个人是否接受，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教会没有让神做任何事情。每个星期天，他们尖叫、喊、跳舞、跑跳，什么都做。他们不断要求神给他们他已经给了的东西，神无法给他们已经给过的。你可以接受他已经给的，但神不能再给。所以你必须意识到，甚至是圣灵，神也已经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里讲的都是接受圣灵，而不是求神赐给圣灵。当讲到神赐给圣灵时，都是指五旬节那天，因为在那天神将圣灵赐下，阿们， 我说这些的原因是你必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你会意识到这将是崭新的一天。你会意识到，如果我简单的相信，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都已经给了。就像说店里再给你一个购物大礼包，你尽可以进到店里拿东西，这个礼包持续多久，想要多久都行，这真是太好了。但是礼包在那里，你还是需要去拿，但就在那里，已经都被付过钱了，你不受限制，想拿多少都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只要我决定接受，就可以得到。神也是这样，神已经将他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对吗？他已经完成了。你将会看到，或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新约圣经里记载的神的行为都是过去式。他已经给了，他已经赐福了，他已经医治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得不到的原因，他们一直试图求他做他已经完成的事，而不是相信他已经做完了。当你相信他其实完成了，这对你来说很容易接受他。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思考他还没有做，我现在必须想办法让他去做，你永远不会收到。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相信医治却总是得不到医治，因为他们从不选择相信他实际上已经将医治给他了，他已经完成了，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而不是因他的鞭伤你将要得医治。所以关键是要跳过现在，这是信心的关键。信心的关键就是能够不凭眼见看到你未来的样子。每当你行在神的话语中，相信你得到了他已经给了你的，如果你现在就这样做，医治现在就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现在进入信心，你现在就蒙福。你明白了吗？问题是，人们常常展望未来，希望有一天将要发生。要是我得医治就太好了，我就能跑，能跳，做我现在不能做的，当医治发生了，我就能做这些事了。但信心的关键是，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那日，今天是那日，你相信的那一刻，你的身体改变了。你必须意识到，这就和你如何得救一样，你相信神赐给救恩，耶稣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接受这份救恩意味着你必须看到他呼召你要得救，在你说是的那一刻，你就站在了那个未来得救的位置上，也就是现在。因为在神里面永远是现在，他永远是我是，他不是我将要成为，他不是将成为耶和华医治的神，他就是耶和华医治的神。我是医治的神，而不是我将成为，我曾经是医治的神。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当我们回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儿得到什么。因为心怀二意的人相信他还没有收到，他相信神将要做，但是在他的灵里，他知道神已经做成了。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知道神已经做成了。所以有声音告诉你他将要做，又有声音告诉你他已经做成了，这是不一致的，你心怀二意了。我确信你们已经意识到了我所说的一切都和我以前教过的是一致的，这是我知道的。你们可能将其归功于那是因为库里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祈祷，我不知道你把它归功于什么，但我知道这些信息讲座是神把它们组织在一起的。我知道这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放在一起太完美了，人无法做到，它们之间不相互矛盾，如果是人发起的就会有矛盾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看到修订版的书籍，越是畅销的书，你就会看到著者需要修订他们的书。 我们从不需要修改任何内容。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修改过任何讲座或任何手册内容。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手册里添加更多，使手册更详细，但我们从不需要改变或收回，对此表示歉意。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据我所知，这基本上是闻所未闻的。这就证明了它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老实说，如果我以为是我做的，我什么也不会说。哦，你知道吗？库里很聪明，那根本不重要。我知道那是神做的，我荣耀他，所以就有了这些信息讲座。如果你看手册的后面，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我们没把预言部分放进来，因为它没必要包括在这个讲座的手册里。如果你有其他讲座的手册里有预言部分，回去有空阅读一下，尤其是西门斯图尔特的预言，因为他详细介绍了神如何打算带出启示和一些他多年来一直希望带出来的东西。但他们即将出来，所以我们开始看到其中一些东西。老实说，有时候我祷告学习阅读时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说好吧，请等一等。神，你把它推给我，你需要证明给我。我不要只是两三处经文，我要200处经文证明，因为我必须证明它。于是经文就开始涌来了，我就开始从上下文中看起来。即使在我休息的时候，尽管是短暂休息，我就根据我的思考整理所有经文。这就是我回到办公室休息时所做的事。我拿出笔记本电脑，通过我的学习圣经查找经文。我走出办公室，再回到这里上课，仍旧像被点燃了一样，总觉得还不够。不管怎样，你会听到一些我正在谈论的神要我带出来的东西。因为灵界发生了一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基于圣灵的态度，神已经厌倦了。他厌倦了教会缓慢的进步，他说我在向前走，就好像在说云彩在移动，你要跟着走，否则就被抛在后面，他不再等待。我敢肯定将会有一小群渔民跟随他，总有渔民会说云彩在移动，我就跟着他动，不在乎要去哪里，但我跟着走。阿们。因为我告诉你，事情正在迅速加快，很多东西已经显露。老实说，对我来说很难跟上它，我不得不做笔记。甚至昨晚试图去睡觉，半夜时我通常把手机放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因为晚上经常收到电话祷告，我不想跑到另一个房间。所以手机就一直放在身边。我那时半夜突然想到了什么，哦，蛮好，把笔和纸带过来，但转念一想，我的手机就在这儿。于是我在手机的记录本上做笔记和备忘录，因为启示不断的流出，尽管我当时想要睡觉，但它就是不停的涌出来。当我记完后完成，我躺下不到三分钟就睡着了，在闹钟响的五分钟前就又醒来，开始新的一天，通常也是这样。我真希望我的同工 Jack 在这儿，他第一次听我教的心意更新就按照去做了，我和他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他是我们在波特兰教会的一名牧师，现在正在欧洲旅行。他去年结婚了，与他结婚的女孩来自白俄罗斯，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在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他开始将他在心意更新里学到的原理应用到每个领域，包括他谈到如何设置闹钟唤醒你必须做某些事情， 然后如何不依赖闹钟叫醒你，而是在闹钟响之前就醒来。因为你的灵一直知道是几点钟，它知道何时需要唤醒起来，你可以受自己的灵控制。实际上是你的灵控制着你的魂，唤醒了你的魂，你就能够在需要时醒来，不管有没有闹铃，它就是这样做的。下面我想告诉你如何合乎圣经的默想神的话。合乎圣经的默想神的话不是早上起来，听我把话讲完，将闪电般运转的大脑慢下来，不要试图猜测我还没讲出来的内容。我们认为早晨醒来时要学习神的话或者灵修等等，然后晚上有时间的话我会做这个或那个。从技术上讲，这样并不是合乎圣经。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你的一天，你的一天不是从早晨到晚上，根据创世纪，从晚上到早晨是一天。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做的事，在早晨一醒来再去做一遍，它就在你的大脑中锁定了，因为你的灵和你的魂整晚都在思考。我从不做噩梦，如果我的梦不是和平的或充满活力的，那就是一个警告，我会分析它，因为我不做坏梦，我没有不好的梦。我有时候会做警告的梦，但即使那样，也不是可怕的事情。这不是关于解梦的讲座，但心意更新也需要你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你的梦。有时里面有圣灵的言语，真是很神奇。因为心意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行在圣灵里，关键是使你的思想跟灵对齐。这方面就先说到这儿，让我把下面的讲完。这里的问题常常在于基督徒不是没有信心。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有足够的信心去得到神提供给你的一切，明白吗？是一切。问题不是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是你有太多的不信。不信是从哪里来的？好吧，我们可以很快的针对不信这个问题讲一讲。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地方。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传统使神的话无效，这是不信的第一层。但问题，你必须去教会得到这种不信。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不信大部分来自去了有错误教导的教会，就是这么简单。你去了错的教会，听了错误的教导，你相信了错误的东西，当你相信错误的东西时，你就有了不信。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如此重要。第一，你要知道教会在讲什么道，是不是对的。第二，你也要知道你的孩子听到的是什么。你的孩子听到的是神的话，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不是在被保姆照看。因为那样的话，你会做得很好。但是你的孩子总是有问题，你将不断地追着他们灭火。我们已经看到教会里的传统对人的影响，那是在教会里。但主要的不信来自于，这么说吧，信是怎么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好吧，如果信是来自于听神的话，那么不信来自听人的话，或我们可以说魔鬼的话。你必须意识到，没有更新的心思意念是和魔鬼的意念相同，因为它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 因为是属肉体的，他就注定要死亡，就这么简单。当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彼得告诉耶稣说不，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没有说彼得退我后面去。然后他又添加说，这是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注意到他称他为撒旦，因为他按照人的思想思考。为什么？因为属肉体的人思考像撒旦一样，唯一让属肉体的人不做什么事，是因为他害怕做了以后的后果。很多时候，一个属肉体的人，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逃掉后果，他就会去做，然后他被抓住。所以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的思想是撒旦的思想。耶稣只给了两种思想，撒旦的思想，神的思想，他甚至都没有包括人。为什么？因为人是坐在篱笆上，要么倒向这边，要么倒向那边。你必须意识到人不是中立的，每一个信息的来源要么来自神，要么来自魔鬼。人得到的信息没有直接来自人自己的，如果人是中立的，耶稣就不必死。但因为人永远不可能中立，他在重生之前属于撒旦，耶稣必须死，所以没有中立的人。这是从我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你已经全部搞糟了。要么从神来，要么从魔鬼来，只是通过你做媒介发表出来。你要么听到神的话，要么听到魔鬼的话。如果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恐惧、怀疑、不信就是从听撒旦的话而来。如果你花大部分的时间听人的话，你将会变成不信。一个人不可能每晚坐在电视机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不变成不信，尤其是关于医治。为什么？因为各种类型的医药、手术、康复不断地用不信来轰炸你，告诉你有一个人类的答案。只要你不停就这样看，你知道会怎样？好吧，时间快到了，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前几天有人寄给我的统计数据来激励你们。据统计，有钱人花不到每天一个小时看电视，一天不到一个小时，大多数人花不超过15分钟。因为你可以15分钟内获得全部你需要的新闻，然后走开。他们说富人花每天不超过一个小时看电视，但是他们说收入较低的 25% 的人每天花3-4个小时看电视。为什么？大多数人看电视是为了逃避，但问题是你看到这里的区别。我不是说看电视会让你破产，但情况是你不是通过看电视来获得财富。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是因为懒惰，它被用作借口去逃避事情。